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神是良善的神，神是慷慨的神，神渴望看见你生命在各方面都兴盛。 Amen。 要知道，无论兴盛在某些圈子里听起来多么不受欢迎，圣经处处充满这个词。约翰三书二节这样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。想象一下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使徒绝不会写下任何不符合神心意的话。 Amen。 所有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包括约翰三书二节神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。试想，在神为你预备的一切当中，神说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这涵盖了人的三个维度， Amen。 就是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。不止如此，还要你兴盛且健康，在物质上兴盛，在外在兴盛，在人际关系上也兴盛。神就是想要，对吗？他就是要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得着他的祝福。 Amen。 各位，今天我要与你们分享会祝福并帮助你， Amen。 但在他帮助你之前，会先就是有时良药会苦口不好吃，但你猜怎么样？吃了以后就会好了， Amen。 我相信神必使你们每一位都兴盛并且健康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现在首先创世纪39章提到约瑟说顺带一提，在你读第二节前，我要说明背景。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给米甸人，当时路过的一支商队，兄弟们因嫉妒将他卖掉，卖给这支正在前往埃及的商队。于是他在埃及就站着，好吧，被当作奴隶贩卖，真的就像一头牛，对吗？像一只在市场被贩卖的羊。他的兄弟卖掉了他。让我们继续看故事，名叫波提乏的人买下他。经文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啊哈，当你一无所有时，连衣服都没有的时候，但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你必重获一切，甚至更多更多。 Amen。 最需要与你同在的那位是耶和华。即使你的挚友遗弃了你，即使你被信任的朋友背叛，只要主与你同在，看看发生什么。他是一个通达的人。我喜欢钦定版本说，他是一个兴盛的人。他是一个兴盛的人，希伯来文 Saleak， 他是一个兴盛的人。希伯来原文直译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使他事事顺利。主使他感到自己被使用，他感受到自己在成就大事。主与他同在，主使他，主能使你成为通达的人，他也能使你兴盛。 Amen。 而圣经说，约瑟在他埃及主人的家中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对了，这全是借着恩典。现在我要给你们看，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，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。看吧，我说过，这全是恩惠恩典。说恩典，说恩惠，两者相同，恩典与恩惠是一样的。你查看扩大版圣经，每次在新约中提及恩典时，括弧中都写无条件的恩惠，你本不配得的恩惠。约瑟有从神来的恩惠。如果只是凭着他很好看，因圣经说约瑟英俊健美，我会告诉你为何经文后来才提到他俊美。 OK， 却不是在此刻告诉你他俊美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你明白，并不是他的俊美或你的美貌能为你赢得工作、开启机会之门、得到你想要的成功。神要你明白，这全是恩惠。许多人仍然在依靠肉体，依靠那些其实会阻碍恩惠的事物。所以神在这里并未强调约瑟的俊美，他在我们能理解的时机才揭晓。这里的经文说，约瑟蒙恩，无法赚取且不配得的恩惠。他服侍波提乏，然后波提乏就派约瑟管理他的家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请看第五节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。我深信你们许多人，你的公司因为有你而蒙福。 Amen， 你所属的机构因你而蒙福。Amen， 我深信这国家因为有我们而蒙福。Amen， 所以神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。波提法把他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食物，其他的事一概不知，这才是真正的放手。然后经文才告诉你约瑟英俊健美。OK， 为何如此？因为下一节经文，下一节经文说这些事啊，这些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：“你与我同寝吧。”注意，不是与我一起说谎。OK， 所以让我告诉你，许多人会有这种想法：如果主使我兴盛，为何我会遭遇困境？因为他即将陷入困境，他没有与他同寝。OK， 仔细听好，这场困境是神所设计的踏脚石，因为他即将入狱。啊哈，这是踏脚石吗？ Amen， 他即将要解读王的酒政做的梦，而酒政日后会向王举荐他，因为凭着他的见证，约瑟不仅会离开监牢，更会离开波提乏家，站在那个时候最有权势的君王的面前。所以你想一想，就是人们常说我宣告自己是基督里神的义，却遇到困境，为何会有这困境？嘿，这仍是神的恩惠。你生命中所有遭遇的苦难，是因为神的恩惠临到你，可能因为神的恩惠要临到你才发生。人们或许因为神的恩惠临到你而诽谤你，人们或许会抹黑你，写部落格议论你，会说说各种关于你的话，因为神的恩惠临到你，没人会踢一匹死马。 Amen， 所以别期待说但牧师，我宣告有恩惠，我宣告自己是神的义，这件事就发生了。 OK， 目前为止还跟得上吗？现在有一件事会阻断恩惠的流动，那就是自义。你试着为自己辩解，靠自己称义，请翻开加拉太书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。称义是使其为义，懂吗？当你试图自义的那一刻，当你试图靠律法称义那一刻，你就从恩典中坠落了，你就脱离了恩典托住你的领域，是恩典能帮助你之处，恩典供应你之处，恩典遮盖你之处，你从恩典中坠落了。恩典在较高处，否则你无法从中坠落，律法在较低处，你才能坠入其中。看看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，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，我们与神同工的，所以当你试着自义时，就可能从恩典中坠落。你知道什么是自义，对吗？试图靠行为使自己称义，而非白白领受恩典的恩赐，并宣告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。这里保罗写道，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可白受他的，不可白受他的恩典，不可白受神的恩典，不可白白领受。这表示即使身处恩典的教会， Amen， 仍然没有得着神的恩惠。不可白白领受，白受是指没在你生命中结果子。但要如何避免白白领受，请注意，这是第一节经文，第一节以我们语开始，这表示你必须回顾前面的经文。我说的对吗？这是简单的英文课，对吧？保罗在写这些书信时，原文并没有标注章节。让我们从前一节开始，知道这之前的最后一节是什么吗？你就会明白为何人们不可白受神的恩典。这节经文之前的最后一节其实是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所以才不可白受他的恩典，神使你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，而你却是拒绝接受他，还试图要靠自己称义。让我们从前一节开始，知道这之前的最后一节是什么吗？你就会明白为何人们不可白受神的恩典。这节经文之前的最后一节其实是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所以才不可白受他的恩典，神使你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，而你却是拒绝接受他，还试图要靠自己称义。顺带一提，如果你自认有一半坏，要预备会跌倒，即使在成为基督徒后，因为你会突然间爆发出来， 对妻子和你的家庭爆出一些连未信主前都不曾想过的话，你突然间有肉体的爆发，沉溺于色情影片，突然间你爆发了，开始挣扎，我怎能这样，我怎能这样，魔鬼便趁虚而入。你说神啊，我发誓永不会再犯。魔鬼听着却说，他不会说哈利路亚，他也不会说赞美神，我太得救了，不知该怎么说。但他很欢喜，魔鬼很欢喜快乐。当魔鬼听见你说神啊我不会再犯了时，很欢喜，你是真心的。但这样说是错的，这其实是一种自义。你知道你最好说什么吗？没错，你就尽情的认罪吧，认自己的罪，相信他也赦免你。但更重要的是宣告，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你尊荣耶稣所做的，他的苦难才不是徒然。当站在基督里为神的义之处，就尊荣了那成为罪的救主。但如果他成为罪，好让你自觉有罪，那你知道吗？对你来说这一切都徒然了，对他来说只剩下忧伤。试想，一个学生千辛万苦的赚钱给父亲买礼物，辛苦赚的钱，你想要给他惊喜，终于把礼物给他了，他瞥了一眼说啊，便宜货对吗？下次再看见时是在垃圾桶里，既没使用也不珍惜。你最能尊荣神的举动是站在你的位置上，因为他已就位，而他赐给你那要站立之处是什么呢？是在基督里为神的义，不是因为你多么了不起，这是恩赐。他未曾因犯罪而成为罪，你也不是因行义而成为义人。如果你认为自己在成为信徒之后还有一半是坏的，准备好跌倒吧。而至于你有义，他会扯断你那自义的腿，这是好的，因为我们都有隐藏的根，阻挡神的恩典，因恩典只能借着义掌权。给我那节经文啊，罗马书五章，正如罪借着死掌权，照样恩典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，使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你渴望恩典在你生命中掌权，像君王那样掌权，你渴望神的恩惠掌管你的儿女，你渴望神的恩惠掌管你的事业，你渴望神的恩典掌管你的家庭， Amen， 神的恩典掌管你的身体，渴望吗？只有在啊伟大的神之中，借着义，透过义人才能掌权。但如果你有罪的意识，你觉得我不懂自己为何会这样，神啊我很抱歉，我发誓永不再犯了，哦神啊下次我一定不会再犯，这是一种自以为意，试图为自己赎罪。当你发现自己跌倒时，最谦卑的事就是告诉神，主啊，那是罪，我领受你的赦免，我宣告自己在基督里是神的义。你就会轻易的超越这一切。魔鬼原本用来作恶的事，现在被翻转过来了，现在你才更加珍惜义，也对你的肉体更加警醒。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肉体，那么何谓肉体呢？就是你内心想作恶的部分，你拥有它，讲员也拥有它，每个人都有，别搞错了，我们都有。有一件关于肉体的事是，我们都知道肉体，给他们看图片，我们所知道的肉体就如法利赛人所展现的自以为意、骄傲、自负，产生优越感情节，因为我是谁，这人就低我一等，就因为我有这份文凭资格，这人就低我一等，因为我的位置，这人就低我一等，因为我身价就是这么高，好吗？这个人收入不及我，所以低一等，因为我住在这种房子里，所以我很棒，优越感情节，这都是肉体。而使徒保罗给他们看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说的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要靠主喜乐，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，对我并不困难，对你们却是妥当的，要靠主喜乐，而非依靠肉体，依靠自己，要靠主喜乐，不是靠地位，要靠主喜乐。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歌的，这就是人们会挂在门上的经文，防备犬类，至少他们家挂了圣经经文对吗？门上写着防备犬类。 OK， 再回到狗的比喻，你们知道他指的是谁吗？犹太人 称外邦人为狗，保罗将这件事反指向法利赛人，那些啊试图推崇律法之人，好吗？好为维护他们的自义，对吗？并且抵挡恩典的福音，他称他们为割礼派，因为他们会要求你啊受割礼。保罗称他们要当心割礼派。措辞犀利，不重要，不多花时间在这儿。我们来看第三节，因为真受割礼的，真正受割礼的，就是我们这借着神的灵敬拜，以基督耶稣为夸耀，不依靠肉体的。我们不依靠肉体。现在注意这里，那什么是肉体？什么叫不依靠肉体 ？OK，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。若是别人以为他可以依靠肉体，我更可以。我出生后第八天受割礼，保罗说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我还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他自认如此。就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。天啊，他是在炫耀。他说，如果要夸口，我倒能在肉体上夸口，在肉体上有自信，其实是倚靠信靠，并在自己的努力与成就上有自信。再回去看肉体的图片，肉体也能用另一种形式显现：羞耻、定罪、防卫心、试图自我赎罪、试图自我防卫，试着要辩解啊，不，这不该发生的，让我做这个啊，让我为你做那个，让我做这个神啊，让我做那个主啊，主啊，我要去宣教工厂加倍十一奉献。我不，朋友。当你犯罪时 ，OK， 人们很常会展现的反应是，屏幕师，你不认为心中一定会有某种悲伤吗？那叫做属神的忧愁。我相信属神的忧愁，属神的忧愁带来悔改，这不是属神的忧伤。羞耻与定罪正是魔鬼想要你有的，和防卫心之类的。当你犯罪时，仍是属肉体的，无论是骄傲还是自我中心、自我沉溺。接着羞耻，你仍然在看自己，你没在仰望神与他的恩典，以及神使耶稣为你成为最好，叫你成为义。你没在看这个，只是在纠结，我怎能这样做，我好难受，感到好羞愧。朋友啊，有时人们会因为愧疚而伤害妻子，因为难受就让孩子也感到愧疚，会因为朋友知道这件事而愧疚，却对神毫无任何愧疚。当大卫犯奸淫时，当大卫杀害那女子的丈夫，大卫做了诗篇五十一篇的祷告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大卫怎能这样说？他告诉神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他杀了乌利亚，与他的妻子犯奸淫，是知情的人蒙羞，让以色列和列国审视以色列的神与他的能力，但他却这样告诉神，对吗？一切罪在本质上都是得罪神。但我们只在横向关系中懊悔，却没在纵向关系中愧疚。真的，他的尊荣已被亵渎，你夺去了他的荣耀。所以犯罪时最好的回应是，神啊，主，我很抱歉，我感谢你赦免我，使我重新看见耶稣降世受死的必要。天父，耶稣是我的义，耶稣是我的义，我没有任何自己的义。阿们。各位听见了吗？所以其实当你因羞愧做出正确回应时，知道神会说什么吗？你若正确回应并领受耶稣为你的义，你这时才真正明白，耶稣是我的义，我不是靠自己。当人们开始说这种话时，我会担心，屏幕师啊，圣经说我是义人，就停在那里了。我总会想提醒，尽管听来像律法主义，但我总会想说，把整句说完，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不是在你自己里。人们常误以为说，我重生了，所以我是义人。不，这永远是在基督里的义，你的肉体仍是肉体。各位听见了吗？但如果你回应得当，如果你以领受耶稣为你的义来回应，你说，主啊，你确实是我的义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你失去的将得120%的恢复。以赛亚书所受的羞辱，神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尊荣。代替所受的羞辱，换句话说，代替表示什么？ 就是以加倍的尊荣代替你的羞辱。有人会说，牧师，我做的那件事不知该如何面对家人，不知该如何面对众人。别停在那种反应中太久，那依然是自我纠结。你阻断了神的恩惠。骄傲就是我这样我那样，我这样我不像这样，我不像那样，我这样我这样，这会阻断恩惠的流动，这是自我纠结。但这也是没被察觉的自我纠结，我很羞愧，所以这样那样。停止吧，让基督占据你。你知道什么是被基督占据吗？给他们看，在于平静与安稳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你必无论身在哪种处境，你必会从羞耻中得释放。然后神又接着说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你们却是不肯。所以当你被基督占据时，不要看自己，看自己就是骄傲，是在看你自己，羞耻也是在看你自己。没错，你是该有属神的忧愁，尤其是对神，但之后就别再有了。魔鬼确实在这个领域绊倒了我。 OK， 主啊，我领受你耶稣作为我的义。你猜怎么样？你就会被基督占据。当你定睛于他的那一刻，看哪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平静与安稳将取代你一切的骄傲，你的自负，你的防卫心，所有那些试着自我赎罪和你的羞愧，取而代之的会是一种平静安稳。让我讲个小故事之后就结束。有一位男子，他非常深爱主，他真的很爱主，他对主的爱是很真挚的爱。魔鬼能利用这一点吗？他的名字叫彼得。彼得确实深爱主，你读过圣经，他的爱是真挚的。但魔鬼看见了一个根，魔鬼看见他的安全感，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爱主之上。他爱主，有些正在收看的人会说，这有什么不对？ OK， 等等等等，我还没说完。 OK， 给我点时间好吗？肉体的毛病之一就是肉体很急躁。平静与安稳好吗？ OK， 所以魔鬼看见了这一点。后来耶稣说，另一次耶稣说，彼得听着，听我说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。怎么发生的？主知道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撒旦知道他的合法权利，无论他是否去天上或直接找耶稣，他知道彼得内心的根，也知道神的计划。请注意，耶稣没有说，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彼得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他没有说彼得不会跌倒，主容许他，因为有一个根，但神必会抓住机会震动并彻底的摧毁他。他没有说我为你祈求不会跌倒，而是祈求你信心不至失落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，更是预言那120人，你不仅会被恢复，更会在能兼顾弟兄的位置。我为你祈求了，彼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就开始沉睡。你看，他爱主却睡着了，这就是肉体。他在该祷告扶持他所爱之人的时候睡着了，他在园中睡着了。主说，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要祷告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你看主知道彼得爱他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接着我们都知道主被抓了，对吧？带去给该亚法。现在你们都知道，主如果不允许，没人能抓他，这全是神为世人赎罪的计划，对吧？于是他就跟着主，现在他远远的跟着耶稣，那位爱主之人远远的跟着，这些都是关键的迹象。接着你就看到他在取暖，他坐在主的仇敌之中，那些对抗主的人群中，他靠火堆取暖。尽管他如此深爱主，却只因一个女孩，就一个女孩开口问，嘿，你跟他们是一伙的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 那个人说，是啊是啊，你的口音出卖了你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又有一个人说，我看你就是门徒之一，我说我不认得那个人。接着就发咒起誓，各种的粗话，圣经是写咒诅发誓。看，彼得说，你这个人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主转过身来，他在外面，门是开着的，主在法庭啊受审，在该亚法府邸。当你去以色列时，仍能看见那处废墟。每次在那里时，我都会起鸡皮疙瘩。我仍然深爱那片土地。你能看见2000年前的台阶依然存在，耶稣被抓时曾走过那里。主转身过来看彼得，即使主被人殴打，遭人唾弃，胡须也被拉扯，他们正在打他。他转身过来看彼得，在第三次否认后转过身，那眼神中的温柔与恩典，让彼得心中的泉源涌流。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就出去痛哭。告诉你一件事，此时他的根已显露了，主首位显现的对象，十二使徒中首位见到主的是他，曾向玛利亚显现，我知道，但玛利亚不属十二使徒，十二使徒中耶稣首次显现的对象，那会面向我们是隐藏的。路加福音24章有提到，哥林多前书15章也有提到，主复活后首先向彼得显现，那会面向我们是隐藏的。换句话说，主显现是要使他回转。先恢复良心的恢复，你必须知道你的罪已得赦免。主下一次的显现，他们其实已算了，我很快告诉你 OK。 约翰福音21章说，他们在加利利，耶稣已经复活2周了，耶稣吩咐他们前往加利利，因为他是在耶路撒冷复活，但要他们去加利利，并对他们说在山上等候我 OK。 结果彼得就说，我们去捕鱼吧。在山上等候和捕鱼是两回事，对吧？所以他们其实是在悖逆，他们没有顺服。无论他们是对吗？无论是什么，他们根本没在听主的话，难怪他们会整夜一无所获。但即便如此，当主从死里复活时，没有责备他们半句。事实上，他还问说：“小子啊！”他呼唤他们。当他们清晨仍在捕鱼时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我昨晚读到这一段经文时，主说，我不是问你们有鱼吗？我更在意的是要喂养他们。他们回答，没有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他们撒网后捕到非常多鱼。我不如就告诉你这个启示，在希腊原文里没有写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鱼，他没说到鱼就打住了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屏幕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主对我说，右边是代表公义的右边。我没时间多解释，圣经处处可见。如果你明白自己的公义，就必得着所需的恩典，必得着所需的工作，必会得着，好吗？你所需的推荐，必得着所需的关系，必得着渴望的婚姻，你必得着所求的一切。在整夜徒劳后，将网撒在右边。他们捕到了鱼，非常多鱼。他们没认出来他是主，约翰最先认出来。你看那些夸耀主爱他们而不是自己爱主的人，洞察力总是最敏锐。约翰说是主，而彼得就立刻跳进水里走向耶稣。此刻他的良心已经恢复了，但当你的良心恢复之后，神想要恢复你的心。你知道你的罪已得赦免，但你心之所向是什么呢？是否仍有野心，有某种企图心，某种对儿女的爱，渴求耶稣以外的事物？你是否仍被其他事占据？所以主是要来恢复他的心。彼得一路游过来，看见食物已备妥，早餐已准备好了。谁准备了早餐？耶稣。所以他问他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因为 他复活的救主必供应你所缺乏的。恩典是供应，律法是要求。他们看见一切都已备妥，耶稣永远都是先教导他们，才喂养他们，永远是先喂养才纠正他们。圣经说他们吃过饭后，我爱这段经文，我认为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领导风格。你无权纠正你从未喂养过的人，他让他们先吃。我相信后来是这样，我不相信耶稣是在众人面前，即使彼得是在众人面前夸口，他将彼得带到加利利湖旁，很多人都曾在那种光景中，而耶稣说，彼得，离使徒们远远的，耶稣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用了彼得用过的词汇，主啊，即使众人否认你，我绝不否认你。现在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用的是希腊文中 agapeo 一词，那是至高的爱，是自我牺牲的爱，正是圣经中神爱世人所用的爱。 agapeo， 你是用至高的爱来爱我吗？那自我牺牲的爱。彼得低头回答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次彼得用了爱的另一个字是 filio， 其实是指兄弟之爱。换句话说，彼得谦卑自己说，你要知道我对你的爱仅止于我喜欢你的层次，还没准备好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彼得，我爱这一句，即便爱仅止于filio层次，耶稣仍说你喂养我的羊，他赋予他信任。现在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用的是希腊文中 agapeo 一词，那是至高的爱，是自我牺牲的爱，正是圣经中神爱世人所用的爱。 agapeo， 你是用至高的爱来爱我吗？那自我牺牲的爱。彼得低头回答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次彼得用了爱的另一个字是 filio， 其实是指兄弟之爱。换句话说，彼得谦卑自己说，你要知道我对你的爱仅止于我喜欢你的层次，还没准备好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彼得，我爱这一句，即便爱仅止于filio层次，耶稣仍说你喂养我的羊，他赋予他信任。他们走到某处，耶稣再次问彼得，你 agapeo 我吗？至高的爱。彼得回答，主啊，你知道我 filio 你，就像 Philadelphia 兄弟的爱 Philos， 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但我不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，先喂养我的羔羊，羔羊年幼，绵羊年长，现在你牧养我的羊，他赋予彼得更高的责任。最后耶稣问到彼得啊，这次耶稣降到他的层次，耶稣说，彼得，你是否 filio 我？彼得看着耶稣说，耶稣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 filio 你，换句话说，我对你的爱仅止于 philos 的层次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彼得学到了一课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对主的爱，而是他对你的爱。他要你专注于他对你的爱，你的爱会改变，但他对你的爱永不改变。知道那日清晨他对彼得最后的话是什么吗？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最后一章，当他们沿着湖走时，他最后的话是，彼得，来跟从我。先是心的恢复，再是职分的恢复。因为记得当耶稣初次遇见彼得时，他正于加利利海旁修补渔网，耶稣说，嘿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此刻他最后的话仍是，彼得，来跟从我。有人说，就是当你犯罪后就永远无法回到与神最亲密的境界。不，耶稣是完成他在彼得身上所开始的，彼得又回到了正轨，跟从我。世人会说，断翼之鸟就很难再次高飞了，神却说，我创造了鸟，也造了高空， 我必使你飞得更高，因着你的罪，如今你配得120%的恢复。这恩典不仅是为有罪之所预备，更是赐给那些以耶稣为赎罪祭与赎愆祭的人。利未记第六章说道，耶和华必会归还他没夺去的，你将领受120%曾失去的领域。大卫所有的妻妾中，他有众多妻妾，生下无数子嗣，众子之中神拣选了八所生的那个，那是120%。关系在一开始是否正当？不，那是罪吗？是。但当你正确的回应，就有120%的恢复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你故事的结局，要学会正确的回应，要学会以耶稣为你的义，不要依靠你的肉体。我告诉你，当恩典在生命中掌权，就能活出平静安稳的生命。当有天约瑟向下看，他已在埃及的至高位，恩惠已在他生命中掌权时，他看向一位妇女，他注意到，又看向妻子展露微笑，再看向那妇女是波提乏的妻子。波提乏的妻子在他面前下拜，全埃及百姓都向约瑟下拜。约瑟看着波提乏的妻子，看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，从未有过被神辜负的想法，反而是感谢神并说不。哈利路亚，大家阿门吗？所以朋友，罪是有代价的，他会把你带到原本要去的更远之处，让你付上比原本还要更高的代价。但听好，人跌倒的原因在于没认清肉体，把信心放在肉体上。现在你已知道路径，阿门。若不是主让你领悟，这终究只是理论。我奉耶稣之名祷告，愿你永不陷入，开始依靠决心、意志力、自我努力与决断力的地步，这些世界的事物，但你信靠神的恩典，依靠耶稣作为你的义，更多的来认识他，因你已寻得没人能夺去的心之所向。工作可能背叛你，儿女可能令你失望，挚爱可能伤透你心，但如果耶稣是你心之所向，你就寻得那为你的心而造的归宿。那妇人说，我现在有一口井涌流出来，直到永生。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， 献上赞美给他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你的爱，主啊，感谢你的爱，感谢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义。 Amen。 每个人都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无论你是在场或在任何地方收看达拉斯恩典革新教会，也一起，以及此刻正透过各种媒体收看的每一处朋友，我相信你现在在收看绝不是偶然或巧合。我相信就像约瑟的生命，神早已安排每一步，好让你今天能听见这话语，因为神爱你。朋友，神非常的爱你，这位奇妙的神，这位至圣的神差遣他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，好让神的圣洁得以满足，律法得以彰显。所以今天当神宣告你为义，是建立在义的根基上。神这样做，神宣告你为义，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根基之上，宝血已流出。有人替你受鞭打，有人替你受刑罚，有人替你受审判，所以你没有权利，没有权利轻生，你没有权利自我惩罚，你没有权利鞭打自己。你能回应神，尊荣神的最伟大的事实是领受耶稣受苦受死所赐给你的义的恩典。只有这件事才能满足神的圣洁，就是你领受神亲自供应的义，而不是你所行的义。 如果这是你，无论你在哪里，发自内心与我一起做这祷告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相信他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承受我的刑罚，担当我一切罪的审判。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是全然的罪人，所以耶稣就是我完全的义。感谢你天父，耶稣是我的圣洁，耶稣是我的智慧。我感谢你天父，即使我的肉体仍与我同在，我却不依靠他，而是全然信靠耶稣。感谢你天父，我所有罪都得赦免，我是大大蒙恩，深深被爱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请站起来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很享受自己分享神的话，这不是一篇容易传讲的道，好吗？因为当你触及肉体时，每个人都会像咸蛋超人。但是你知道重点是，我们现在已揭露了敌人的诡计。阿门。牢记这一点，没有人会在一早起床时说我要对孩子发脾气，没有人会这样做。但请明白这一点，当面对孩子或其他状况时，要说主啊，我依靠你，耶稣是我的智慧， Amen。 否则会有更多过犯好让这显露出来。有些人的过犯如此多，甚至没发现自己在对自己做承诺， Amen。 但这不是要让你憎恨自己， OK， 是要你因基督里真实的身份而喜乐， Amen。 赞美主。现在跟着我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一切罪已得赦免，我一切疾病已得医治，你的恩典在我生命掌权，如同大河那般掌权。只有当我心生骄傲，或感到羞愧，或有罪的意识，恩典才会停止。但我单单在耶稣里喜乐，基督是我的智慧，基督是我的公义，我的圣洁，基督是我的救赎。所以我感谢你天父，我满怀盼望迎向着前方，耶稣配得的美好的日子，我要全然信靠你赐给我的爱，而非我对你的爱。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抬头看这里，主将在这周赐福于你并保守你，愿主以亚伯拉罕的福赐福于你，愿主保护你，远离一切邪恶，远离病痛与疾病，远离所有危险，远离一切邪恶的权势。愿主赐你恩惠，无论你往何处去，神的恩惠必跟着你。愿主使你手所做的一切兴盛，借着神的恩惠你得以坚定说不，借着神的恩惠即使灾祸发生也不会在你里面，只会在你周遭，却因你生命中神的恩惠而成为你的踏脚石。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与你的家人，赐给你和你所爱的人 Shalom 平安与福祉。奉耶稣的名， Amen， Amen。 各位感谢你们，爱你们。